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一定要去掉人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1日。我因为上学时受党文化影响深，文革时又是红卫兵，所以争斗心很强。跟别人发生矛盾时，只要是自己觉得抓住了理，就要跟别人争理，直到把别人说的无言以对才肯罢休。修炼大法以后，渐渐在外面不跟人争了，但是在家庭中却老是过不去关。我丈夫是个党文化深度中毒者，争斗心很强，要是被他抓住一件事，就是反复指责，反复埋怨。我忍啊忍，忍一次两次还可以，三次四次就心里翻腾了，五次六次就终于忍不住了，火冒三丈，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发泄出来，过后又后悔，我怎么没忍住啊，不像个修炼人。后来渐渐的表面上忍住了，但心里头愤愤不平，反而还增强了怨恨心，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找了这么个男人，他就会推责任怨别人，自己却永远正确，有毛病也坚决不改，我挣钱比他多，干嘛受他的窝囊气等等。越想越不平，越想越想不通。但毕竟自己是个修炼人，通过学法对照自己，知道自己争斗心、怨恨心重，应该去掉这些执着心。可是修心的过程觉得很艰难，执着心好像总是去不完，自己也很苦恼。对照师父的法找自己，觉得汗颜。想来想去，只能是抓紧时间学法，对照法好好修自己，不能把自己摆在常任中考虑问题，要用超常的道理要求自己。想是想做好，做也努力去做，但怨恨心还是有，人心人念也常常往上翻。有一次吃早饭时，我对他说，看你对别人还挺客气，怎么就放不过我呢？他一听，什么话都没说，一扭头就走开了。我也没向内找，就想着自己收拾自己的，不怪你毛病。有一次，一个朋友晚上11点来电话跟我说事情，我怕吵着他，就把我住的房门关上了。他从他住的房间冲出来，一脚踹在门上，把门踹开了，冲着我大喊，说我影响他睡觉了。我还没想明白，觉得明明关上了门，说话声也不大啊。第二天才发现门被踹破了，他还蛮不在乎地说，跟房东说，这门原来就是破的。最后他也不管，我只好买了新门赔上。心想，我到底欠了他多少债，让他这么随便欺负，他怎么这么不讲理，老是心里不平。看同修交流文章中讲背法受益很大，自己也想背，但试着背了一下觉得很难，背了半天背下一顿，很快就忘了，想打退堂鼓。转念一想，别人能背下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把法背下来，刻在脑子里，融于生命中，才能真正提高啊。于是我开始背诵转法轮，每天通读转法轮外，开始一段一段的背，每天背下一部分，不管或是一段两段，半夜或一夜，天天坚持。等背了两三页之后，就回过头来再复习，直到背熟之后再接着向下背。在背法过程中，就得静下心来看，结合自己的情况，把自己放到其中对照，静心体悟法的内涵，这样渐渐的就对法 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有时会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，同时也清理掉了一些人心、人的观念和不好的念头，去掉一些执着心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我终于把转法轮背了一遍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认识有了提高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过去老是愤愤不平，认为我丈夫不讲理，就是因为我的人心太重，人的观念太多，是用人的理去衡量他、要求他，而不是从修炼的角度。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没有那么强大的自我，没有那么多人的观念，他能对我那样吗？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我自己这里，他的魔性就是针对我的魔性而来的。如果他对我彬彬有礼、爱护有加，我的人心是舒服了，那我还怎么修？我的魔性怎么去？一大堆的执着心和人心怎么去？所以从修炼人的角度看，我不但不应该恨他，反而应该感谢他，感谢他在修炼的路上为我铺路，为我提高大梯子，给我提供了一次次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所以我应该从内心感激他。因为明白了一些法理，转变了一些观念，去掉了一些人心，所以他再指责我时，即使冤枉了我，我也不生气了，不再陷在人的理中想，而是当作好事，当作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无条件地找自己，顺着他的话深入地挖下去，找自己的执着心、自己的弱点、缺点、不良习惯，去掉它。学法时在法理上也提高了认识，我感觉再也不是以前的认识，对法的内涵有了新的体会、新的理解。目前我认识到了大法弟子去掉人心的重要性，只有抓紧学法、多学法、真正实修，才能跳出人的认识，才能真正的提高。以上是本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我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的经历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。2004年我开始上明慧网，最初什么都不懂，当年技术同修给我的电脑安装了安全系统和特定的防火墙后，我就顺利的上了明慧网，从此我有了这个家，明慧网。这个家是师父赐予我们的，有了这个家，无论我遇到多大的关难，我都不迷失，因为师父坐在那里看护着我们，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能在这个家，明慧网找到解决的办法。感恩师父保护，感恩明慧网的一路陪伴，谢谢明慧网的同修们多年来的无私付出，使我一路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一、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。这一年多来，我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上不去网的现象，最初我并没太在意，今天上不去明天上，明天上不去后天上，换个时间段上，一看到让等5至15分钟的提示就很着急，结果15分钟之后还是上不去，接着再等15分钟，再等，甚至有一次我几乎一宿都在反复登录，还是失败。这个过程我由焦虑、烦躁、崩溃、无奈 到渐渐的冷静下来，向内找，发正念，到最后就是坚定的相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。我坚定的守住这一念，终于突破了网络封锁。很快的，我又看到了熟悉的明慧网，虽然偶有不畅，基本上不再出现几天上不去网的现象。二，上网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。对修炼人而言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一直能上明慧网，有时就很随意，看文章挑着看，为不能上网的同修下载的明慧广播，我几乎都下载了，可我却听不全，不如以前那么重视同修的交流文章。这样的态度对写交流文章的同修及明慧网的同修都是不尊重，也不珍惜，理所当然的索取，不以为然。还有从年初就很关注动态网，想了解复杂的国内外局势，盼着邪党的垮台，其实背后还是执着迫害的早日结束。那么强烈的人心，旧势力能不干扰吗？大面积的这么长时间的封网，真的是与我们修炼的状态有关。连续几天上不去明慧网，那种感觉就像迷失的孩子找不到家的感觉，难过、痛苦、孤独、无助。再次登录上明慧网，心情难以形容的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。我一再告诫自己要珍惜明慧网，同时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，不断地向内找，再看到提示耐心等待，就不再急躁，不想邪恶封网什么敏感日，不想小鸽子是否该更新，更不想家里的网络、光猫、路由器这些很技术的问题，就是立刻向内找，找自己哪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然后端坐在电脑前立掌发正念。就这样，我突破了邪恶的网络封锁，上网很顺畅。这一年多来，我最大的体会是，我开始重视发正念，重视向内找，学法入心，没有耽误上网三退，按时下载明慧资料，及时为不能上明慧网的同修下载明慧广播。三，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明慧网已经成为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当自己有什么执着而又找不到时，师父就会引导我看到相关的交流文章，从而点悟我存在的问题。记得几年前的夏天，我突然眩晕的不能走路，似高血压的症状，家人为我测量，血压高达200，家人很担心，我嘴上说没事，心里却想是不是家族病史导致的，因母亲有高血压。就这一念，我的血压就一直居高不下。当时我虽然不承认高血压假象，可还是找不到根子上的问题。有一天我阅读明慧文章，上面写道，同修别被旧势力的安排控制。文章没看完，我就悟到了困扰我眩晕的真正原因，那就是我的第一念想到的是家族病史，承认了它，就这不正的一念，他就没完没了地迫害我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就引导我看到了这篇文章，点悟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这不正的一念，眩晕的症状瞬间就消失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了非常明晰的体悟。一次帮助一位同修过病夜关，他看上去虚弱的不能起来，说话都很吃力，快不行了。他母亲同修想放弃，记得当时周围的同修和他母亲都感到很无望。我回到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于是我上网看明慧交流文章，文章的内容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当时文章的最后写道，同修啊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。这句话触动了我。当时他母亲同修打电话哭着告诉我说他儿子不行了，我赶紧告诉他千万不要放弃，我们都放弃了，他可能就真的不行了。我拿着这篇文章去读给他听， 他静静地听我缓慢地朗读，听着听着，他开始有了精神，虚弱的身体想要坐起来。长长的文章我读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提高了声音，看着他，大声地对他朗读道：同修啊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。然后他慢慢地坐了起来，我又对着他再次的大声朗读道：同修啊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。就这样，同修看似闯不过去的生死关闯过去了。感恩师父的引导，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，鼓励同修闯过了生死大关。感恩明慧网的一路陪伴，感恩明慧同修们无私的付出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切都是师尊安排好的》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。我因为肩周炎疼痛难忍，想练功治病，在2017年10月走入大法修炼的。我从最初想练功治病，到学法后渐渐知道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修炼者都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好人中的好人。再到深入学法后，真正明白，今生能走入大法修炼，能成为师尊的弟子，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后，我才能有这样殊荣的。我就是用尽人世间所有的语言，也无法表达自己对师尊的感激之情。弟子在这里叩拜师尊。得法后不久，我就去外地女儿家带小外孙，我一直处于独修。一年中我也回去几次和同修表姐学法交流。我是闭着修的，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到，但是我能感应到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。遇到问题不悟时，师父会用各种方法点化我，让我过了一个又一个新行关。我背诵转法轮时，师父鼓励我，给我智慧，让我感觉到年轻时都没有这么好的记忆力。我外出讲真相，师父就安排我遇到有缘人，还有很多很多。这里举几个例子。刚学法时，表姐就告诉我，师父要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，大法弟子要学会上明慧网。怎么上呢？他也不会上网。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或真相资料都是辅导员送给表姐的。说来真是神奇，正当我犯愁的时候，一天我和弟弟聊天，他竟然说有上明慧网的自由门破网软件小鸽子，他说是一个朋友不久前送他的。我一下子悟到，这一切都是师父慈悲安排好的。我修炼后来到另一个城市，没有同修帮助，表姐也不会上网，就让同在这个城市的弟弟帮助我上了明慧网。后来我也教会了80多岁的同修表姐上明慧网，现在她都是自己下载明慧周刊等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要多学法，精进实修，发正念，清除邪恶干扰，讲真相，救度世人，做好三件事。前两件事我一直努力在做，可是在讲真相方面一直做得不好，只敢在亲朋好友中去讲，直到3年前我才走出家门，面对陌生人讲真相。我住的是新小区，周围配套不完善，很多地方都没有人。刚开始没有经验，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好，经常出去遇不到合适的人。一天我被转法轮背到这段法：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， 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我一下子悟到了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你有讲真相救人的愿望就可以了，去哪里遇到哪位有缘人，那不都是师父在安排吗？从那以后，我每天出门前先给师父敬香叩头，听从师父的安排。我一路发正念，清除周围空间场，走到路口我就顺着绿灯走，我想绿灯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方向。说来神奇，往往走不多远就会遇到有缘人，好像那个人就是在等我。有时跟着人家边走边讲，走了很远，对方也听不进去。我正要离开，这时过来一人，一聊非常好，讲真相，很快做了三退。原来这个人才是我要救的有缘人呢。师父安排前面那个人把我引到这里。有时我刚和前一个有缘人讲完真相，没走几步又遇到下一位有缘人。有时坐高铁坐飞机，师父就安排有缘人和我同位。有一次出国旅游坐飞机，办登机牌时工作人员问我座位选不选靠窗的，我说选靠窗的。他一查说靠窗只有最后几排了，我怕晕机就选择了靠前的中间位置。原来师父已经安排好了。我和靠窗的女士聊了一路上，她说儿子在国外读研究生，他经常出国，知道修炼法轮功在国外是合法的，但是从来没有了解过真相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讲了天安门自焚为案，讲了很多很多，他爽快地做了三退。离我家2公里外有个大型综合商场，商场外围每天都有好几个保安在不同的地方站岗，这些保安的工资都是日结，所以流动性非常大，大多数都是年轻人。我悟到都是师父慈悲安排的，我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。这些保安几乎是听过真相就走了，马上又来一波。去年2月份，我在商场里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，绑架到派出所，被非法拘留了6天。防止被邪恶盯上，我就到别的地方讲真相了，很少去那里了。神奇的是，后来商场外围那几个固定的岗位都撤了，没有保安了。记得去年大年初一上午，我照常出去，路上几乎看不到人。我遇到了一位先生，是退休军官，我们就从过年这个话题聊起来，聊到中国传统文化、道德伦理、宗教信仰等等，自然就引出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个话题。他说他们部队当年还有不少人练法轮功，他老岳母也练，这是位明白真相的人士。我说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打压正信，不惜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，来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毒害世人。我讲了其中的一些细节，他说他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天安门自焚案有哪儿不对劲儿，今天听我一讲才发现真是漏洞百出。他是沈阳人，知道苏家屯。我说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，苏家屯集中营关押了上千名法轮功学员，被活摘器官后直接用焚尸炉焚尸灭迹，全国多家军队医院和地方医院都参与其中。2006年苏家屯前医院职工安妮在美国第一个站出来曝光中共活摘恶行，她的前夫曾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手术，她听了很震惊，说军队历来都是消息封锁极为严密的地方，除了官方的声音，外界什么信息都不知道。他说他岳父是老军医，十几年前岳父曾经私下和他交流过自己的疑惑，说军队医院器官移植手术突然出现暴增，也不知道那么多的供体都是从哪儿来的，原来全是活摘法轮功学员修炼者的器官，真是丧尽天良。其实中共的很多官员虽然身居要职，可也都是被欺骗的对象。他岳母修炼法轮功，他知道一些真相，但是对中共和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罪行的了解，他也只是停留在表面。身为家人，他岳父居然不知道军队医院器官来源都是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， 可见他岳母在对家人讲真相中有多大阻力。我悟道师尊安排我遇到他，是让我进一步给他讲清真相。听了我的分析，他明白了，天安门自焚为案，原来竟是江氏流氓集团自导自演来栽赃陷害法轮功的。特别是我讲到活摘器官，使他联想到他岳父当年给他谈到的关于人体器官暴增的事实，让他震惊，中共和江氏流氓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都能做出来。经过这次交流，我想他一定会告诉岳父当年人体器官来源的真相。我想将来他还可能会对自己要好的战友、朋友讲述自己对法轮功的了解，为大法说公道话。那么他就不只是为自己奠定了成为未来生命的基础，他的战友、朋友还可能因为他而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而成为未来的生命。那么我这一次就不只是针对一个人讲了真相了，这一切都是师尊宏大慈悲的安排，我才有这个机会的。一次和家人外出旅游，离出发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我想出去转转，看看能不能遇到有缘人。家人不同意，说这么短时间哪能遇到人，别误了高铁。我说我戴手表了，不走远。出了小区，我没走几步，就看到马路对面人行道上停着一辆外地牌照的面包车，车厢后面挂着一辆折叠自行车，一个年轻人正在往下拿。一问，原来年轻人喜欢自驾游，面包车是他改装的房车，他开了一夜的车刚到这儿。我说这里是居民区，你怎么开到这里来了？他说导航导来的。我说那咱们真有缘，我一个小时后就要坐高铁去外地旅游，一出门就遇到你。年轻人很健谈，他从车上拿下来两个折叠小凳子，我们就在车边坐下。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，他了解真相并做了三退。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分别时他表示感谢，我说你不要谢我，你谢谢我们师父。你不觉得是大法师父把你指引来听真相的？他点头认可，只20分钟我就回家了。家人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把刚才的经历一讲，家人说这也太神奇了吧，简直是电影剧情。我说法轮大法就是神奇，一切都是我们师父安排好的。还有一次我路过一家宾馆，出来一位女士边看手机边等绿灯，我正想搭讪，她倒先问我附近某某公园怎么走。她说手机导航这附近有个公园。我说我正要去那里，一起走吧。我们聊起来，她是外地来这里出差的，上午11点就要去高铁站返程了，现在是9点，想利用这两个小时去公园走走。我悟到这是师尊安排来听真相的，我们很投缘。我先从目前大环境不好，年轻人就业困难，聊到人们都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，再到现在出现的极端天气、自然灾害、网络上的各种预言等等。我说中共打压信仰，强行灌输无神论，才造成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。他很认同。我就把话题引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上，他开始有点顾虑。我给他分析天安门自焚为案的诸多疑点，讲法轮功弟子都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心向善的好人等等。慢慢的他也提出了关于对迫害法轮功的一些疑问，我都给他解答了。我陪他走了一个多小时又回到宾馆，我们聊了很多。他是党员，做了三退，记住了九字吉言。现在想来，这位女士1000多公里外来到这里，两个小时后就要离开，等待红绿灯的十几秒钟中我们相遇了，没有师尊的慈悲安排，能有这等巧合吗？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大法在做。这一路走来，每一关每一难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、点化加持。在这正法最后时期，唯有学好法、精进实修、做好三件事，兑现史前大愿。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修炼经历和感悟， 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